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10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今日盘前，美股指期货小幅走低，因为收益和经济数据较少，三大股指在星期一上涨了超过 1%， 帮助收复了上个星期的部分跌幅。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星期一收于一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油价下跌，全球原油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超过 1%， 至到每桶大约71美元。美联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消费者借贷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反映出非循环债务和信用卡余额的大幅增长。未偿还信贷总额增加了255亿美元，这个增幅超出了所有的预测。美元星期一反弹，因为投资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并降低了美联储下个星期大幅降息的预期。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奇在10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警告，债券市场正在崩溃，说债券就是债务，整个世界都靠它漂浮，认为这一次的崩盘预示着更深层的经济问题。美国商务部在9号表示，提议要求先进人工智能开发商和云端运算供应商提供详细的报告，以确保技术安全能够抵御网络攻击。美国去年7月的初版银行业监管新规则方案要求银行将资本金增加大约 16%， 其中八大银行的提升幅度大约是 19%。 媒体说，去年方案出炉之后，银行业展开了最激烈的游说活动之一。在星期一，彭博社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在监管机构同意对擬議的一篮子规则进行全面修改之后，新规方案将会要求美国最大的一批银行将他们的资本金提高 9%， 这个增幅较原计划大幅下调。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计划在星期二的讲话中概述这些变化。星期一美股盘后，美国大型银行普遍走高。在岸人民币今日收报 7.1235 对1美元，是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最低，较昨日收市跌了87点，受累于隔夜美汇上升以及对内地经济前景的担忧。在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你们的支持。红海旗下的子公司夏普 Sharp 抢进电动车的市场，将在9月17到18号夏普科技日发表一款名为 LDK Plus 的电动车概念车。巴龙周刊报道，波音在星期一股票上涨了 3.3%， 因为该公司看起来将会避免一场代价高昂的罢工，这样投资者少了一个担忧的因素。华尔街似乎对新达成的劳资协议表示满意。受到同辉达合作的推动，云端软件提供商甲骨文公布了好于预期的季度业绩，并公布了同亚马逊网络服务达成的协议之后，它的股价在星期二盘前上涨了大约 9%。 在星期一，美国北维珍尼亚联邦法院开审谷歌反垄断第二案，司法部指控谷歌非法控制了用于购买和销售数字广告的软件市场。欧洲最高法院在星期二维持对 Google 征收的24亿欧元的罚款，因为 Google 滥用它的主导地位，偏袒自己的购物比较服务。另外，苹果在欧盟最高法院就130亿欧元税单案亦都败诉，它的股价盘前下跌了 1%。 在星期一，美国众议院通过生物安全法案。若明康德发布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因为新签订单不足，出现五年来中部业绩首降，港股药明系集体下挫，药明康德大跌近 8%， 药明合联跌近 7%， 药明生物跌超过 3%。 中国白酒市场已经进入到传统的中秋期间的销售旺季，但是飞天茅台原箱的批发价近来已经下跌到每一瓶2595元，跌破2600元大关。路透报道，美国国会在星期一复会，众议院将会迎来中国州。 投票通过一系列抗中的法案，包括禁止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的新无人机在美国营运的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 Frank Pallone 说，透过这项行动，国会将会确保未来版本的大疆无人机不能够在美国入口、行销或者是销售，还有主要是阻止中国入侵或者是对台湾实施封锁的台湾冲突阻吓法案。该法案将会公布中国高层非法所得的资产，并在北京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时候，切断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和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星期一批准的另一项法案，将会禁止国土安全部从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六家中国公司购买电池的法案。预计美国众议院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就禁止含有中国成分的美国电动车税收抵免的收紧规则进行投票。众议院法案将会令到这些限制更加严格。Market Watch 报道，巴克莱分析师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访问，他们走访了品牌、高端商场、零售商、投资者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表示，和六个月前相比，市场情绪更加谨慎，因为现在民众明确地认为中国的疲弱是结构性的。他们提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经结束，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现在面临压力，不再被视为能够带来高收益的现金牛，私营部门似乎在萎缩，而国有企业正在壮大，科技行业的繁荣不太可能好像其他行业那样制造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在中国，民众认为奢侈品市场可能需要3到4年时间才能够改善，这样导致上述分析师将对奢侈品行业2025年的增长预期从 7% 下调到 4%， 并下调对 Adidas、Burberry 和 Gucci 母公司 Kering 的评级。CNBC 报道，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中国房市尚未完全筑底，这个是一个缓慢下滑的过程，虽然有些迹象表明活动增加，在价格上我们未看到真正落底。温托斯提醒，危险之处在于当其他市场的房市泡沫破裂的时候，通常预示着金融危机，而且伴随国内生产总值更大幅度下滑。他还说，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艰难，消费者信心和国际投资者信心相对低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表示，经济学家指出，由于外界越来越担心通缩压力变得根深蒂固，中国需要在两年内花费最多10兆人民币的刺激资金，以让经济通货再膨胀，恢复可持续增长。经济学家表示，这一项刺激措施必须透过社会福利支出来直接锁定家庭，而不是透过投资和兴建基础建设。他们警告，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急切，因为通缩时间越长，通货膨胀所需要的刺激规模就越大。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在摩洛哥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一位巴黎大老板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曾经说，摩洛哥工业部长话俾佢哋知，中国人每日都同摩洛哥工业部长联系。呢位大老板仲话：我哋必须要醒一醒啦，否则就太迟啦。报道指出，自从2007年以嚟，中国一直系摩洛哥嘅第三大供应国。2023年，摩洛哥同中国之间嘅商贸往来甚至都达到近80亿美元。最近，几家中国公司宣布将会在摩洛哥投资近100亿欧元生产电池和它的零部件，以至今年8月，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将摩洛哥列为中国陆地投资2023年首要瞄准的5个国家之一。报道援引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 Carl Chan 表示，中国大型企业之所以对摩洛哥感兴趣，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并规避主要是将中国产品排除在欧美市场之外的规定。此外，摩洛哥还有第二个优势，它有制造电池所必需的矿产资源。美联社报道，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公布报告说，美国人去年因为涉及加密货币的欺诈而被骗走的有56亿多美元，比起2022年的损失飙升了 45%。 根据 FBI 话，该机构在2023年收到的涉及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加密货币金融诈骗的受害者近70,000份的投诉。最猖獗的诈骗阴谋是投资诈骗，占这些船失踪的39亿6,000万美元。FBI 负责刑事调查处的助理局长迈克尔·洛德瓦尔社话，加密货币去中心化的性质、不可逆交易的速度以及在世界各地转移价值的能力，令到加密货币成为犯罪分子青睐的载体，同时为追回被窃资金造成挑战。一旦建立起这种关系，他们会说服诈骗目标使用伪造的网站或者应用软件来投资他们的钱，有时甚至在早期允许受害者提取少量的金额，令到受害者觉得这个是合法交易。海外媒体引述金融服务公司 Empower 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每小时的时间价值是240美元，这意味着他们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的身价是499,600美元，这个是美国平均薪金59,852美元的8倍多。一般指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世代，他们认为时间价值高达500美元，是一般美国人的1倍多。相比之下，婴儿潮世代的时间价值只是每小时137.19美元。根据报道，该项研究向2204名成年人查询了有关财富和幸福的问题，其中1/4人表示他们愿意减薪 15% 以获得更多的空间时间。30%的 Z 世代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年愿意支付高达5000美元聘请做清洁和庭院工作的人员。36%的千禧世代愿意支付10,000美元请家政服务来做家务和煮饭。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